NDE 见证播客行业成长，每周二八点，公众号与播客准时更新。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志，我是小主编杰西卡。播报新闻之前，先吆喝一下，我们最近在播客志的那个公众号呀，发布了一个关于喜剧播客的重磅文章，就我们之前去看了很多个那个就是那种带观众的播客录制的现场，其实很多节目我当时看的已经现在不更新了，但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在现场的观察，还有一些对喜剧播客就为什么要现在俱乐部都做播客呀，以及他们现在商业化动态，以及还非常感谢不开玩笑的史岩还有无聊斋的教主在文章后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分享，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呕心沥血啊，也欢迎大家那个转发收藏，感谢。首先为大家带来平台动向，小宇宙一直是我们播客制这个重点关注的动向，它的这个点滴的进步都关系着播客行业的大家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最近的可能对观众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小更新，但是我觉得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一个挺重大的事儿。就是小宇宙它不是有三个榜单嘛，最热榜、锋芒榜、新星榜，上面有十个节目，现在他们扩容了，现在每个榜单上的节目从10档增加到了15档，我觉得这个可能能大概率会比较缓解大家现在的这个焦虑情绪吧。接下来呢是本周播客和第三方动向，我最近开始听新播客了，所以以后我希望在播客这里多为大家推荐一些做的不错的一些新人的播客，之前可能因为筛选标准的原因我更倾向于推荐一些品牌啊机构，因为觉得质量更好而更新也更稳定，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确实一定程度上能保证比如说音质啊内容不会出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播客制希望的使命就是多发现一些比较好的个人做的播客吧，都是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我自己亲自听过的，完全不是因为什么 title 来推荐一个节目，希望是最近的一个小改变嘛。第一个推荐的节目是由摄影师 Team 推出的播客，叫《曝光补偿》，确认了好几次，因为节目听了很久，我百分之百确认不是那个影视剧风的 Team 嘛，虽然也是搞摄影的。这个节目呢是 Team 在创作之余的一档以闲聊为主的播客栏目，节目内容通常是无心插柳或者节外生枝，以及胡说八道，对 Team 来说是一种心理建设的方式。节目是在小宇宙可以收听，这个没有联系到创作者本人，但是这个自我介绍我觉得也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宝播客的人都很谦虚啊，然后我觉得表达能力还不错，然后讲的内容也很有趣很有独特性。其实摄影师做播客以前我会觉得说是好像是一个挺小众的事情，但我最近观察一下发现还是大家挺愿意分享的，可能摄影师更习惯躲在镜头后面吧，虽然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拍摄能力，但是大家可能觉得用声音分享更舒服一点，这是我最近观察的一个小现象。然后下一个推荐的播客呢叫全款退票，从迷影文化出发，以电影和影迷文化为起点的泛文化类播客，关注我所熟悉的每一个文化领域，也关注每一个处于时代洪流中的有趣灵魂，我们严肃认真的分享，也胡搅蛮缠的戏谑，从电影出发抵达世界，这个节目也是可以在小宇宙收听。我也是听了一下他们关于那个电影研究生，就是读电影学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吐槽，反正讲的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也是影迷然后有志于从事学术的相关研究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听一听，其实这个也暴露出了很多我国这个文科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吧，很有意思的一期。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线下活动，首先是在3月24号下午2点，城市漫步线下分享会将在上海好公社举办，这个是由成绩播客的王月洲进行的策划，分享人是小张，多说一下那个漫是漫语的漫，分享人小张呢从2020年底开始以年为单位记录了上海越来越稀少的漫享店家，本次分享会他整理了近600页的图片素材，将以空间和时间这两条线索聊聊漫享，更是聊聊漫享背后消逝的街区。报名呢可以添加成绩播客小助手的微信，注明漫享地图加姓名手机号，支付报名费30块钱，小助手呢会邀请你加入活动微信群。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线下活动是3月30号和31号启珠楼宴宾客、强烈谈和文理两开花三档播客 将分别在杭州和上海一起举办两场线下听友见面会。小跑大胃翁老师和 Will 老师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这个碎片化、充满信心茧房的世界中，如何对其颗粒度理解靠谱的叙事。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三档播客最新一期的 show notes 中寻找报名方式。但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寻找了，就我看了一下，已经那个售罄了，三个节目太火了。接下来呢是营销风向，首先呢为大家分享一个营销案例，就是最近杜蕾斯全新升级的 Air 系列真感空气套，邀请四档中文播客枕边风、三五环、人间布洛芬、害羞一起探讨会呼吸的爱情距离，共诉理想亲密关系。接下来呢是一个我其实不是很拿得准，但是因为还是给他们发了微信还没得到回复，就姑且先放到品牌播客里了。就有一个媒体叫 Size 尺码，他们推出了一个播客栏目叫 Size Tea Time， 而我看他们那个海报，就是还那个推送里头有很多 New Balance 那个鞋的露出，包括他们的这期节目的海报下面也写了一个 Presented by New Balance， 不知道是投放了这一期还是这个节目都属于他的。我猜啊，就是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品牌播客，我就姑且放到这里，如果之后有调整的话，我在后续进行一个刊物，先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档全新的围绕女生热门话题开展的播客栏目，2024年的第一期内容在女生节到来之际正式亮相，不论快慢，不论年龄，不论你是哪种类型的跑者，都能在这项运动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快乐。本期节目就让我跟随目前办公室跑得最勤快的 Size 宝团同学 Amy， 看看她与闺蜜们的下午茶时间都聊了什么。节目可以在网易音乐、小宇宙、喜马拉雅收听。那这个收听平台我要吐槽一下，这个是他官方推送说的，应该是计划在这三个平台都上线，但我目前只能在喜马上收得到。接下来呢是一个招聘板块，网易他们最近发布了多个岗位的招聘，其中呢都是关于实习生的，如果现在有找工作的大学生可以去关注一下网易他们那个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就只挑关播客有关的。一个是网易新闻发布的叫播客创作者运营实习生，工作地点是在北京，这个职位描述很有意思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都看到。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印象很深的就是，不愧是这个互联网大厂，就是他们的这个招聘过于严格了。比如说这个协助负责网易云播客相关创作者的挖掘、拓展与运营，根据业务目标协助制定作者运营策略，定向挖掘高价值与潜力创作者，培养创作者在不同场景下的投稿认知与习惯，提升播客创作者的规模与内容产出，对 PZC、UZC、PUZC 生态有认知和判断，掌握牵引作者成长的运营方法，通过数据分析、用户定性与定量调研等方式定位创作者创作成长卡点，并针对输出优化策略，协同产研团队优化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创作者体验等，促进播客创作者成长与社区氛围建设。这现在这个竟然是一个实习生的岗位啊，真的。接下来呢是本周播客海外动向，播客的 Joe Rogan Experience 在上个月与 Spotify 独家协议结束后，节目已经在 YouTube 上完整上线。其实之前在油管上你也能看到 Joe Rogan 的节目，但是不够完整，而且时效也不是很及时。那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完全结束了这个 Spotify 的独家首播和完全播出的这个权限。接下来呢是一个案例分享，出版机构数据监测公司 Sesame 分享了一份案例，展示了它的工具是如何帮助瑞典杂志不会读KVARTAL 以及在英国和意大利的其他用户推出付费专属播客节目的效果。结果呢显示提前购买整个季度的效果会更好，就是大家不喜欢按月付费，就是说你最好按季来让大家收钱。然后转化率呢还不错，超过了 10%。 其中呢还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效果是，杂志 15% 以上的新用户是通过播客来拉新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播客内容只针对，就是播客部分内容只针对杂志订阅的人开放，所以说就吸引了很多人为了听播客而订阅这个杂志。那最后呢本周互动话题也是想问一问大家，你会通过播客平台的榜单来找节目吗？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再见。